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19号星期二的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4月20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目前担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总指挥的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朝鲜半岛的局势出席了听证，并且回答了参议员们的问题。布鲁克斯将军表示，虽然金正恩领导下的平壤政权所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目前他说还处于挣扎状态，但是假如其研发项目没有被外界所制止的话，最终布鲁克斯将军说平壤是会研究成功的。他说就像看着一个人学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会摔下来的，但是呢最终是能学会的，因此他说不能够低估由此而带来的危害。布鲁克斯被提名为下一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统领各军种的总指挥。布鲁克斯将军星期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平壤军方一些高级将领一再被从领导层清理出去，显示出金正恩听不进他人的话，尤其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布鲁克斯将军还说，中国方面的军方高级领导人曾经对他说过，中方也拿金正恩没办法，而且中方的军方领导人还说，现在不像从前对平壤那么有影响力了。不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陆军总指挥布鲁克斯将军说，中方的这一说法是可以被挑战的。他说，我相信北京依然有机会影响平壤，北京实际上可以影响平壤的程度，他说应当是比目前外界所目睹的要高。布鲁克斯将军星期二还表示，有一些迹象显示平壤在核武器研发方面或许呢从伊朗那里得到了一些帮助，这他说对区域和全球来讲都是极其危险的。另外美国的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在星期二报道说，中方在上个星期又试射了一枚最新的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报道的作者比尔盖茨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中国在上个星期二对新型移动式陆基东风41导弹进行了飞行测试。美国军用卫星还有其他区域间的感应器都监测到了这次试飞。在此之前中国曾经在去年12月5号进行了一次相关的测试。星期二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州就是纽约州，当地的选民呢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的选民都将投票选举他们所认为由谁来应该来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呢去竞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投票呢目前仍然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呢随时有最新的报道。在共和党方面呢，川普是目前民调显示的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民主党方面呢，希拉里·克林顿领先于桑德斯。
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塔利班袭击喀布尔，打死至少30人；美国向伊拉克增派200人的部队和直升机；奥巴马移民新政面临考验，有过半数州反对；北京加紧打压，台湾被拒出席国际会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塔利班在喀布尔的袭击。阿富汗有关官员说，一股塔利班反政府武装星期二上午在喀布尔发动炸弹和炮火袭击，打死至少30人，打伤至少327人。阿富汗官员说，阿富汗保安部队和袭击者进行了激烈枪战，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袭击者都被打死。我们把目标转向伊拉克。美国向伊拉克增派200人的部队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支持伊拉克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收复摩苏尔。现在部署在伊拉克的美国地面部队已经超过4000人。昨天上午，以德克萨斯州为首的26个州联合起来抵制奥巴马总统在去年11月下令实施的移民新政。最高法院听取德克萨斯州和联邦政府的辩论，以判定联邦政府是否有越权行为。几百个移民来到最高法院门口，呼吁解冻奥巴马的移民新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德克萨斯州为首的26个州联合起来抵制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1月下令实施的移民新政。这一新政允许子女为美国公民的无证移民以及在未成年之前来到美国的无证移民暂时不会被递解出境，并且在2年内可以合法工作。4月18日，双方各请出2名代表在美国最高法院为是否应该实行这一政策举行辩论。大法官要裁决的是联邦政府的做法有没有越权。最高法院大门内辩论势均力敌，大门外联邦政府的支持者在数量和声势上占压倒性优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拉美移民。一名定居佛罗里达州特意为这次辩论前来声援的洪都拉斯移民说，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符合暂缓遣返条件的无证移民，在奥巴马出台这个政策之前，我丈夫被遣返回洪都拉斯了，回去的第22天他就被谋杀了。现在我按照奥巴马的这一政策申请留在美国和我的2个孩子在一起。
联邦政府的辩护律师之一墨西哥裔维权与教育基金会主席托马斯·塞恩斯一直在为3名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移民母亲争取暂缓遣返。他在进入最高法院参加辩论之前向美国之音记者列举他为辩论所准备的观点。
主要的一个论据就是德克萨斯作为一个州没有权利来质疑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该来这里。
来自密歇根州的巴洛克认为，不仅有权利质疑政府，甚至还觉得是总统先违反宪法。
我们要遵守法律，可他却无视宪政。
联邦政府支持者打出我是美国人和让家庭团聚的标语，除了肯定拉美裔为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和反对拆散他们的家庭之外，塞恩斯的论据还包括
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将来会为这个国家工作，让他们的孩子在这里成长，可以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对整个国家都是更好的选择。
现场还出现了亚裔面孔，他们并不认为这一政策伤害了合法移民的权益。
我认为这对无证移民来说很公平，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有家有孩子，生活状况不好，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好的移民制度，提供更多的签证，让移民不必等那么多年。
茶党是现场少有的支持德克萨斯的团体，上午10点，他们的演说还未开始，已经被几百个移民支持者团团围住。支持奥巴马移民政策的有12个州，另外有12个州还未表态。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也表示支持暂缓遣返移民。美国之音小哥于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亚洲行期间取消原定的中国之行。中国官媒说，爱来不来，在中国海问题不看美国脸色。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应该调整对华关系，不要对中国的言行反应过度，中国数十年也不会威胁到美国霸主地位。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对中国终极战略野心不能等闲视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此次高调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的北京行程。中国官媒对卡特过门不进的回应是爱来不来，并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绝对不会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云云。针对美中关系的最新曲折，达特茅斯学院的政府问题副教授史蒂芬·布鲁克斯星期四对媒体说，南中国海问题是令中国不快的直接原因，问题的根本则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思维有关。首先，美国不应过分担心中国的崛起，他说
China is rising, but it is not ris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be a little bit,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front.
中国正在崛起，但是并未站立。美国经济上可能有些下滑，但美国整体并未跌落。我们的评估是，未来数十年，美国依然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崛起将大大慢于历史上那些曾经崛起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因为这些国家科技上同当时的大国并驾齐驱，中国目前科技上根本不及美国。布鲁克斯说，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威慑中国向地区和海外扩张，阻止重大事件发生，动摇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美国的媒体和决策者认识似乎不足，因而导致美国几乎事事都与初出茅庐的中国针锋相对，摩擦不断。这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基本现状。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布鲁克斯说，
I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making these island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s it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中国造岛是对东亚地区稳定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海洋航行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整体秩序的根本威胁吗？思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倾向盯着眼前的事物，赋予这些眼前事物的意义有时远大于其实际理应得到的程度。布鲁克斯还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说，中国有正当理由推进本国以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奥巴马政府认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整体秩序的威胁，因此美国动员其盟国抵制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遗憾的是，美国的这次外交游说基本归于失败，美国的不少盟国纷纷参与了亚投行。布鲁克斯表示，他的本意并非是要全然无视中国的行动，不专注美国的自身发展，而是批评华盛顿对中国反应过度。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迪斯·罗斯概括布鲁克斯美中关系政策建议的时候说，作为一个成熟和有城府的大国，是否应该像对待少年躁动那样对待中国，不要事事与其较真争吵。
I have a teenager, and sometimes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develop a certain kind of deafness.
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时最佳的办法就是装点聋，不去理会他的躁动，也不要听了就采取行动，而是让事情过去，不要与其对着干。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的资深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绝对不能够忽视中国的最终目标，中国目前只是羽翼未丰。
The issue is not what China's military looks like compared to ours. It's what their military in the region.
问题不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外表相比如何，而是中国军队和我们在那一地区内的比较。这个地区就是西太平洋。我们需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数量分析。其次，假如你充分阅读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东西，便会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这样中国基本上就是地区霸主了。休斯指出，你可以说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无法实现，但是你不能够否认那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我们不能坐等中国羽翼丰满。布鲁克斯教授有关美中关系的论述即将刊载在新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在今年一月无视联合国的禁令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由此受到更加严厉制裁的朝鲜应当学习伊朗，冻结其核项目。朝鲜经常对美国和韩国发出威胁，并在今年二月再次违反联合国决议，进行了远程导弹发射。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月根据美国起草并征询了中国等国家意见的决议，扩大了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另外，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斋木昭龙星期二在首尔与韩国外长尹炳世会谈，讨论朝鲜半岛局势问题。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表示，有种种迹象表明平壤在准备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先前有报道说，朝鲜的主要核试验场活动增加。美日韩政府首脑上个月在华盛顿举行了峰会，同意加强三国的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朝鲜持续不断的威胁。下面我们来关注日本九州的大地震。上星期两次致命地震袭击日本后，十万民众被迫从家中疏散，救援人员正在努力向他们提供紧急援助。两次地震导致至少44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8人据报在南阿苏镇附近失踪。上周四以来，九州发生了600多次地震和余震，其中包括星期一的一次里氏 5.8 级地震。另外，日本九州岛近日两次强震造成40多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之际，中国网上多处出现欢呼声，还有企业在网上发出幸灾乐祸的促销广告，庆祝日本大地震减价。很多中国网友批评说，这是脑残和垃圾的言论和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日本熊本县4月14日和16日遭遇两次强震之后，中国许多新闻网站都重点报道，部分更制作专题图文直播地震灾情。仅新浪微博的日本熊本地震标签话题至星期一下午累积了 6.9 亿人次阅读， 11.3 万次讨论，近8300名粉丝。不过由于近年许多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被煽动得很高，许多具有偏激民族主义情绪的网民看到熊本地震惨状后不予同情，反而庆贺，大肆发表反日言论。有人抱怨为什么地震没有达到十级，怎么只死了几十人，要是死十万多人那才叫好呢。有人狂呼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有人叫喊希望日本能再次发生八级地震，免得整天都在威胁我中国人。据说 80% 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希望这 80% 的人在这次地震中死去，能把整个岛国一下弄沉了才好，日本侵华活该遭到天灾报应。更有甚者，一些企业也乘机炒作。据报道，陕西一家汽车 4S 店发帖称，为庆祝日本大地震，三天内在本公司订购所有车辆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便，如震加急，价格还低，若死十万，价格降穿，如日沉底，所有车辆归你，就是这么任性，敢来吗？浙江永康市一家工贸公司在网上贴文表示，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即日起三天内一律超低价拍卖，余震不断，活动不止，如果震八级，价格更低，若死十万，价格更烂，若日沉底，清仓处理。云南昆明一家物防门控公司在官方微博发帖称，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公司所有产品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便，如震九级，价格还低，日若死完，价格烂贱，若日沉底，我们的产品全部归你。网络作家、网论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愤青和爱国贼根本就是缺乏起码的人性， 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如此无礼，让中华民族蒙羞。他说，
这一批人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当代文明的耻辱，也是和这个人类文明的走向背道而驰的，让全世界看笑话，根本就没有起码的人性。他们老是把爱国呀、敌我呀放在第一位，根本就没把人放在第一位，这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田其庄表示，这也说明这些所谓的爱国愤青缺乏起码的人文教育，尤其是最近这些年被仇日的民族主义情绪所煽动和洗脑，包括大量的抗日神剧的洗脑。他说，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行的教育当中缺少人性部分，缺少起码的人文知识和人性教育，民众当中有这样一些民粹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思维在不断的蔓延，都是彻底洗脑，不是把对方当成人看，而且自己也没把自己定性为人，服从于一种这个政治工具。
不过这些反日言论和行为也同时引起大批理智网民的痛斥，有网友痛骂，70年前是日本鬼子无人性，如今轮到洗脑教育下的一些中国鬼子无人性，连街头的小偷都不敢呵斥的民族，却有勇气高呼灭了小日本，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的民族，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喷子和愤青拉低了一个民族的智商和素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死伤惨重，日本许多商店插上小红旗，写着中国加油，如今熊本地震，令全中国举国狂欢，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有网友表示，看见一堆脑残愤青，反正我是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无论历史如何，都真心祈愿日本人民平安，生命同价，不要以昨日的仇恨蒙蔽了今人的双眼，不要将上一代所犯的罪恶惩罚在无辜的子孙后代身上，大爱无疆，爱国从来不是假借正义之名讳言污语的诅咒，只会人身攻击的愤青们留点口德吧，没人想看你秀节操下限。还有网友斥责说，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此歹毒，如此下作，已不能称之为人，如果拿灾难去嘲笑别人，这个人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垃圾，没有一点基本素质和道德底线。天灾与人祸是两码事，真的想报复就应该更加自身强大，而不是人家碰上了与你无关的灾难就开始奔走相告欢呼庆祝，这本身就是无能的表现。更有网民呼吁自省，称日本发生超过7级地震，伤亡人数相对轻微，灾后当地仍然井井有条，这绝对值得学习。只能说在那么大的地震中，目前死亡人数才这些，可以看出日本房屋建造的能力之处。此外，熊本地震发生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因一时无法联系上数十年来一直坚持到纪念馆来忏悔战争祭奠遇难者的熊本地区爱好和平的友人，4月15日晚发出一条问候和祈福的微博，粉丝不到20000的纪念馆官博在发出问候微博后，截止第二天下午5点，净收入已经超过300万阅读量，转发10000多次，点赞近6000个，评论近3000条，大大超乎纪念馆的意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星期六发文表示，问候微博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欣慰地看到大多数网友的理性思考能力和人性的光芒。在熊本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周六表示，中方关注九州地震灾情，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已向日方表达慰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拥有大量代表人票的纽约州星期二举行初选，民调显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在纽约州的支持率大幅领先。 两党在纽约州的初选都不是赢者通吃，所以处于落后地位的参选人也能得到一些选举人票。很多民调结果显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比希拉里·克林顿落后至少10个百分点，但他在选前表示有信心在纽约州获胜。桑德斯对全国广播公司说，他曾在其他州的民调中落后，但最终取胜。在共和党方面，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争取在纽约州拿到尽可能多的代表人票，以阻止川普拿到为确保得到本党提名所需的1237张代表人票。目前川普已获得744张代表人票，克鲁兹和卡西奇得到的代表人票分别是559张和144张。另外，分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参选中领跑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此刻一心想着纽约。纽约州今天举行初选，克林顿和川普都被看好是赢家，两人都希望纽约的胜利能够壮大自己的声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于共和党人川普来说，如果能在他所在的纽约州取胜，可能是朝着共和党获得提名迈出了一大步。
On Tuesday，到了星期二，你们必须去投票，必须动员朋友也去，因为我们在进行着一场运动，一场美国从来没有过的运动。
川普希望恢复势头，他在最近几个州败给了克鲁兹。克鲁兹说，如果川普获得共和党提名，在许多选民心中的负面形象将导致共和党在11月的大选中惨败。
如果川普获得提名，希拉里·克林顿则必胜无疑。克林顿的支持率比川普高出2位数，而如果我获得提名，则克林顿必败。
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说，他自己才是击败克林顿的最佳人选。
我们如果不向全国发出积极、乐观而又团结的信息，那我们有可能会从总统、法院和州议院一路惨败下去，所以我们需要发出这样的信息。
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和曾经代表纽约州担任国会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也希望利用他的主场优势。
如果各位在星期二去投我的票，我将在这次选战中为你们而战，在入主白宫后的每一天都为你们而战。斯坦顿岛，谢谢你们了，上帝保佑你们。
桑德斯在星期五暂时搁下了竞选活动，在梵蒂冈举行关于经济平等问题的会议上讲演，经济平等是他的竞选主题。
我是和共和党对手竞争的有力人选，我认为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明白了这一点。
迈克尔·威廉斯说，即使桑德斯在纽约败北，他也仍然对民主党内的提名竞争有着巨大的影响。
他老实到了极致，奇怪的是，他邋遢士气的外表反而使他另有一番吸引力。他会赢吗？不会的。但是他对这次竞选以及民主党的长期走向有影响吗？那是一定的。
克林顿和川普如果在纽约获胜，将进一步巩固他们在党内明显领先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岸关系。中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国际钢铁会议上，迫使主办方拒绝台湾代表团入场，被认为是近8年来在国际会议中首次出现两岸之间的对抗。有台湾学者担心，北京在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5月20号就职之前还会有所动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在比利时政府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举办的国际钢铁高层会议，中国代表团星期一在会议第一天对台湾代表团的资格提出质疑，要求主办方拒绝台湾代表团入场。比利时副总理彼得斯随后婉拒台湾代表团与会，台湾向比利时提出抗议，但也没有挽回局面。这次国际钢铁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4天，讨论钢铁产量过剩问题以及寻找如何调整的途径。台湾媒体回顾说，几年前在巴黎举行的钢铁会议上， 台海两岸代表团的团长，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面前握手，相谈甚欢。今年中国大陆代表团却要求拒绝台湾代表团入场，让不少经常参加这类会议的钢铁业人士感到意外，也引发外界的联想。关注两岸议题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坤毅对美国之音说，这一事件显然与台湾政权更替有关。他说，在520之前，中国大陆政府还会出手更多动作，主要是给当选总统蔡英文施加压力。王坤毅说，
就是第一个是用喊话的，国家领导人喊话，第二个就是这个什么学者喊话，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有一些动作，国际上有一些动作，两岸也要有一些动作，叫它三部曲，叫对台的一个三部曲。
中国三月举行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共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谈到两岸和平发展要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此后有很多学者也发表文章阐述两岸问题，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王坤毅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大陆方面将会积极展开动作，向台湾即将上任的新总统蔡英文施压，迫使他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然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希望大陆能给台湾一些在国际上的生存发展的空间。他说，如果大陆政府总是阻止我们做这个，阻止我们做那个，那么这种事情弄多了，就会伤害到台湾民众的感情，两岸的和平与发展也会因此放缓，甚至出现倒退。王坤毅教授认为，大陆政府看重的是中国13亿人民的感受，而不是台湾2300万人的感受。他说，如果让民进党的蔡英文顺利就职而不必付出代价，大陆民众会怨声载道，中共领导人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他说，
大陆现在所做的一些动作是给大陆人民看的，让他们来支持中央的政策。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钢铁会议上，中国不让台湾与会的理由是台湾出席会议的层次不够高。在会议开场前，向会议主席要求取消台湾与会资格，台湾代表团因此无法入场。台湾陆委会星期二表示，已经针对大陆的阻挠和不友善行为提出抗议。台湾关注，台湾是否能像过去几年那样顺利以观察员的身份应邀参加五月下旬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台湾将于星期三派团前往中国就肯尼亚诈骗案进行协商。台湾朝野立委都希望相关人员能将证据带回台湾，以利台湾司法单位审理此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次长陈明堂表示，台湾代表团星期三将启程前往中国大陆就肯尼亚电信诈骗案进行调查协商，成员除了法务部官员之外，还包括刑事局、陆委会及海基会的代表。中国公安部星期晚间向台湾法务部发传真，同意台湾派人了解案情。此前中国曾经表示需要时间整理资料，内部也要进行讨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台湾代表团除了争取45名诈骗嫌疑人送回台湾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也要带回相关的犯罪证据，
根据司法互助是否能够拿到一些这个证据。好，那我是认为说这个部分还是要跟对岸之间这不是单方向的，是双方的一个协议，一个互动。好，那要是能够取得证据，我认为这个司法院在这方面还是要去重视。为什么？因为过去就是我们的一些判例都非常的轻，也让人家不能接受。
林德福还说，马来西亚日前遣送回台的20名电信诈骗嫌疑人，由于警方没有相关证据而予以释放，造成社会哗然。 不能再让这种情况重演。民进党立委陈亭妃也表示，台湾人员除了和中国方面进行协商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回完整的犯罪证据资料。
法务部所派去的应该都是专业人士，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短时间赶快去了解这相关的一个情势。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如果真的人与资料都回到台湾，我们也希望法务单位一定要严惩，而且不能重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根据台湾目前的法令，只要有犯罪证据及被害人，司法单位就可以针对嫌疑人进行羁押问讯。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检察官梁光宗表示，台湾必须保障人权，也必须打击犯罪。台湾要放眼国际，也要立足国际，
这样才能够为台湾去争取更多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司法互助的空间。有了这个样子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将来在整个的国际的司法互助上，国际刑事司法上面，我们才能够累积更多的信誉，才能累积更多的话语权。
梁光宗检察官还指出，相关的跨境诈骗案，台湾不必担心主权的争议，因为台湾确实有司法管辖权，但是也必须遵守国际的规范，所以将和中国大陆及其他的第三国协商。两岸于2011年菲律宾的电信诈骗案之后，曾经达成双方各自处理自己嫌疑人的默契。不过日前的肯尼亚案，中国强行将涉案台湾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引发台湾的不满。中国方面表示，近来诈骗案的受害者都是大陆民众，再加上台湾方面往往轻判犯罪人，使得诈骗案件一再发生，希望台湾方面能将心比心。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表示，随着中国大陆民众被诈骗案件不断的增加，相关的司法管辖权争议发生频率也会提高。面对这种新的现象，两岸应该研究出新的处理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经济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忙于建构集权，经济改革议题失宠，将导致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放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把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到3.2%。专家指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放缓是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下滑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加上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人口老龄化。
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努里尔·卢比尼说，除此之外，中国等新兴经济市场民众对经济缺乏信心，存款大于消费，也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专家指出，中国急需经济结构改革，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忙于巩固集权，把经济改革推到了后排。
中国正在进一步集权化，决策权集中的程度高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时期，难以想象中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非集权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一度普遍认为，习近平和中共有办法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哪怕增幅有所收窄，也会在6%左右。不过现在外界对这个数字也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中共没有什么计划，看不出这个目标究竟是否能够维持或者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一年内从近4万亿美元缩水到3.2万亿美元，急剧跌幅令人担忧。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急需拿出大胆又清晰的经济改革方案，可是两会上宣布的那些政策远不能够满足当下的需求。会议中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具体成果，而是严厉的政治气氛。文章透露，有人要求会议代表谢绝海外媒体的访问，国内媒体则遭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表示，对2016年中国经济不乐观，担心会硬着陆。
我非常担心在集权过程中政府不会真正关注经济，我认为这至少会导致周期性硬着陆。
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巩固政权的执着凌驾于制定政策之上，他执政三年多来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却没有提出解决经济滞缓的方案，以带领中国经济安然度过这个不明朗的阶段。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两个星期以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公布巴拿马文件，揭露数十个国家政要富商的离岸金融丑闻的事件，持续受到舆论关注。而卷入巴拿马文件中的中国大陆几大高官家族，对涉嫌藏富洗钱的相关报道仍然讳莫如深，没有任何一位现任或先任高官像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那样就此事做出公开说明或者提出反驳。但是中纪委近来在反腐肃贪方面又有了一些新动作。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稍早采访了人在北京的记者叶冰，下面请听记者郑玉文的采访。
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呢，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多国政要富商的离岸金融丑闻，也持续的受到舆论的关切。而卷入文件的中国高官的家族却仍然是讳莫如深。不过中国中纪委在近来在反腐肃贪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动作。有关情况呢，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最新进展和相关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叶冰，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针对巴拿马文件，除了这个已故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先生出面来做了说明之外，其他被点名的中国高官家族成员，还有没有人来做出表态呢？
目前来看呢，还没有。那么现在来说呢，只有这个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呢，对这件事做了说明。他承认，他十多年前呢，确实。就像巴拿马文件所说的那样，他有一家离岸公司，但是呢，他说呢，他从来没有通过这家公司呢，来转账或者藏钱什么的。他呢还表示他不怕调查。那么其他曝光的呢，这个比如说习近平的姐夫啊，邓家贵啊，这个刘云山儿媳贾立青，还有张高丽女婿李胜坡，这些现任的这个领导人。这家族啊，还有这个卸任的这个李鹏的女儿，李小林，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等等吧，都在沉默中。余文
是，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北京的官媒是如何报道，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切的。在过去这几天，中国的官媒还有官方又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吗？
那么官媒呢，除了《环球时报》在这件事刚出来的时候的，做了一篇这个报道或者是文章，昙花一现，把巴拿马文件定性为美国的反华阴谋以外呢，其他呢都是基本上是鸦雀无声。那么最近呢，这几天有一篇海外的博客是夸习近平的，说他治家有方什么的啊，在上海的一个网站呢转发，但是随后不久呢又被删除了。此外呢，今天呢，我倒看到一个这个被称为央视香港版的凤凰卫视的一个娱乐性节目呢，这个就提到了巴拿马文件。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呢，也就只是把涉及范围限制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这个大提琴家朋友通过离岸公司存了2亿美元这件事呢所做的反应。这个主持人呢说，普京怪罪美国，说文件是打击普京的阴谋。不过呢，这个前两天英国卫报刊出了一篇报道，说普京呢，这个对公众发表了一些评论，这个评论的原话呢用英文译出来了，普京呢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信息呢，这些信息是正确的，但是会让人呢。胡乱猜疑，他说呢，这些钱会流向官员，也包括总统普京本人。语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继续就要来看看有关的行动。我们知道在这个报告曝光之后没多久，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记者欧雷山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当时他曾经表示呢，希望这份巴拿马文件可以成为中国反腐中纪委领导人王岐山的一个重要线索。那么中纪委接招了吗？他们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行动呢？
目前来看还没有接招的这个行动中纪委或者其他的有关部门呢，目前都没有听说对胡德华或者相关企业采取什么行动，也就更不要说这个对其他的这个高官，他们都这个讳莫如深的，对他们有什么举动。不过，上个周六呢，又有一名的这个省部级的老虎被突然拿下，这就是这个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据说呢，这个张越呢，这个书记呢，在前一天还在指导工作，可是呢，第二天他就下马了。在这之前呢，也曾传出这个跟令计划关系密切的这个央视前大牌记者呢，芮成钢案，将要开审。那么令计划本人呢，也传出了被移交给地方的看守所。那么这些事情呢，似乎意在表明中国当局不为巴拿马文件所动，中纪委呢反腐打虎的节奏不变于文。
是，尽管你说不为所动，不过也有很多人质疑说，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在这个时候的落马呢，可能也说明了一个可能的情况，那就是中国方面是不是有意要借由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转移这个对巴拿马文件的聚焦焦点，把它当做一个是消防波这样的一个工具呢？那么你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张越呢，是十八大以来河北省落马的这个第四只老虎，他们都是省部级的这个职位啊。那么其中就包括河北省的这个原省委书记周本顺。那么这个张越呢，他本人的这个家庭背景并不显赫啊，似乎就是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政治靠山。那么唯一的就是说媒体现在提到的呢，就是说张越呢在2001年任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后呢，通过这个他在中央电视台任职的第二任妻子孟丽跟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和公安部长的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贾小叶拉上了关系。那么此后呢，他的官运亨通。据说呢，到河北任政法委书记以后呢，张越就是集公检法大权于一身呢。这个轰动全国的聂树斌案之所以十多年都不能翻案，也可以看到张越干涉的痕迹。那么他是1961年出生，也是山东广饶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
嗯哼。
那么他的这个落马呢，在这个网上呢就引起了一些议论。那么其中有一条呢，我看到啊，就说是中央的事儿呢有这么几大怪，说是在海外有离岸公司的，抓捕那些在海外没有离岸公司的，那么红二代血统出身的，去抓捕平民出身的。参观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所做的一些观察，还有我们的最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刚刚落马的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被爆出通过贩卖香港单程证给权贵人士牟利，港人表示这种事情由来已久，几乎人尽皆知，并呼吁中国政府将单程证审批权交还香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中国媒体网易云路标4月16日报道，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每年贩卖一定数量的香港单程证给有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去年被财新网起底的盘古大官老板郭文贵的六哥郭文纯。此前震惊世界的巴拿马文件也披露过一些违规持有香港单程证的中共高官亲属，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和前国家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 但不知郑两人的单程证是否也是通过张悦获得的。香港单程证由中国公安部门派发，每日限额150人，持有者将获准在港合法居住7年，到期后可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单程证的申请门槛较高，通常用于夫妻或子女团聚。2013年4月，香港开始禁止父母均不是香港人的孕妇赴港产子后，门槛再次提升，因此单程证的申请人数有所下降。据香港统计处去年数据，2014年至2015年，香港人口增长5.69万，其中3.78万人是持单程证定居香港的新移民。单程证曾经相当值钱，公开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1年间，持单程证赴港的新移民逾31万，其中73%为女性，她们通常是嫁到香港，被称为内地新娘，和美国情况相似。这些内地新娘中有不少是假结婚，媒体不时有报道。然而，李小林等中共高官亲属获得单程证显然不是通过结婚这条路。媒体披露说，原河北政法王张悦贩卖单程证，一张可以卖到150万至200万，而且也不是有钱就能拿到，要有很硬的关系才行。前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
就知道那边是有腐败，然后呢就是说有特权的人，有钱的人，就所以这个名额真正需要的人，比如说那个夫妻团聚，然后那个儿女什么来香港和家人团聚，这个就因为名额有限嘛，反而来不了。
他还称广东省的名额据说就不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14年发起的调查显示，37%的内地新娘在获发单程证之前，曾以双程证的身份赴港照顾子女长达10到15年。双程证主要用于大陆居民赴港旅游、探亲或从事商务培训、留学等非公务活动，每3个月需要重签。但是，香港媒体人潘晓涛表示，近年没有听说因为拿不到单程证而无法团聚的人。他说，
该全聚的香港人，我想已经差不多合资格了，就是已经来了我。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认为单程证的审批权应交还香港。他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要谁来你就接受谁，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然后但现在没办法，没不能改。
蔡永梅也表示，港人对于北京负责审批单程证很有意见。他说，
那么香港人呢，就对谁能够来呢，就是完全没有决定权，就是他们来了我们这边就收，所以这边就很有意见了。现在你知道蔡市长啊，这些当官的要纷纷都在这来到香港拿了单程证。
他认为这种审批制度是在向香港输送腐败。不过中国官媒人民网去年8月发文称，北京负责单程证审批工作原因是，香港根本没有能力审批限制大量的内地人口来港，正是中国内地执行单程证制度，才为香港守好了大门，这是单程证由内地政府审批不能忽略的历史渊源。蔡永梅和潘晓涛还提出一种担心，即北京通过控制单程证的审批工作，向香港输送国宝、间谍或亲共人士，以逐步改变香港居民结构。蔡永梅说，
香港人还担心的说，他通过这样的控制，有他们的审批的话，有他们的法单程证的话，他可能向香港输入很多那些什么国宝啦、特工啦，这样的一个秘密身份秘密的人啦、亲中的啦，改变整个香港的居民的结构。
他认为这些亲共人士被送到香港后，可能会影响选举的投票结果。潘晓涛对这一猜测更是深信不疑，认为人才输送已经由来已久。他说，
这种事情我想在香港他们的活动为什么渗透力那么强，在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有那么多的渗透能力，跟这个是密不可分的啊。你看他们就是说，如果纯粹是派驻在香港工作的人员的话，不可能，我现在他不可能这样，在那个对社会的控制力不会那么强， 所以我觉得国安人员被派驻拿着单程证来香港，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继厄瓜多尔星期天发生了7.8级的地震之后，目前所知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440多人，另外还有200多人仍然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很多国家都向厄瓜多尔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且救援人员也从世界各地赶到那里。星期二的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厄瓜多尔的总统通了电话，通过厄瓜多尔的总统向该国的民众转达了美国民众的问候和对赈灾死难者的哀悼。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厄瓜多尔从震灾当中恢复过来。星期天的地震，厄瓜多尔全国上下都感觉到了，沿海城市受灾尤其严重。另一方面，古巴共产党在召开了为期4天的闭门会议之后，在星期二的时候宣布说，现年8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也就是前领导人费戴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呢，将同他现年85岁的副手一道，继续连任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和副总书记。外界原以为古巴共产党的一些70-80岁的元老将在这一届党代会之后让一些年轻人接班。古巴官方的新闻部门表示，将要在2018年卸去总统职位的劳尔·卡斯特罗，届时将保留古巴共产党第一总书记的职位。卡斯特罗本人之前曾经呼吁古巴结束苏联时代的经济模式，而且呢，他还曾呼吁高层领导人70岁退休。星期二，也就是美国今天当地的时间星期二呢，纽约州举行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内初选，既包括下一届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呢，就是初选，也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的选举。这期间，在纽约的纽约市的华埠，也就是说中国城那里呢，一些选民要选出一位纽约州的众议员，这是一次特殊的选举，因为这个职位呢，之前由于纽约州的众议会的议长由于贪污呢被定罪之后呢，这个职位空缺出来了。目前呢，有4个候选人都在竞选这一职位。这4位候选人当中呢，有2位是华人，就是说美籍华裔人士，1位呢是代表劳动家庭党出征的一位叫牛玉林的女士，还有一位代表共和党参选的郑永嘉。之后呢，我们将向各位听众介绍他们的选举状况。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参选人之一呢，川普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已经投下了他个人的一票。民调目前显示，川普呢领先于共和党内的其他一些，在纽约州领先于其他党内的参选人。川普的儿子呢，在星期二的时候被报道还为他的父亲打抱不平，称共和党党内初选的代表分配制度不公平。他还说，共和党党内的运作让人很难理解， 觉得好像是生活在共产党中国一样，就是说既不透明，还有黑箱作业。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美国国内和国际新闻。